真身降世，如来正法月娑婆。
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，丹马宅盲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，在2008年，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。
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、不生不灭、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，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。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，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没有多杰羌佛，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，没有佛教的存在，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。
2014年，在30000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，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、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。
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，
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，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，而不是泥塑化雕的。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，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。
揭开真相，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，比丘尼的亲身经历，失望、悲伤、痛苦、觉醒，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。揭开真相，自序。我是个出家比丘尼，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。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，第一件事儿，我走进了寺庙。出家至今也有20年了，我明白因果，一切都是因果感报。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彻底解脱。因果如影随形，所以我要成就解脱，就必须对因果负责。因此，《揭开真相》这本书中所记述的，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。从公元2001年至2013年，整整12年，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、亲身经历、实际参与的纪实。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，我曾失望，也有悲伤难过，有痛苦绝望的我，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，而让我觉醒了。今特以此明告世人， 绝不可轻易相信，绝不可以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，或某某大法王、某某大活佛、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，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。我在这12年中见到的法王、尊者、大活佛、大法师太多了，见到他们在生活中、在法会上的心态、形象，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，一一当揭开他们的心形来看，其实都是真真假假，一言难尽。到底谁才是大圣人？从而让我了解到，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、最高无上的解脱法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，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，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。有了这个答案，我觉醒了，站了起来，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，成了今天惭愧的我。12年纪时立柱，惭愧比丘尼，释正慧。揭开真相。6，凌晨经历，冤灵女身。某天，大法王师父告诉我们，要到草地里设坛城，要上供护法。由于事关某些因缘，因此大家晚上要轮班看守，以防有邪类异状发生。这晚轮到我和另外一位出家比丘尼见慧师姐值班，夜晚有些寒意，我们两个各自裹着厚被子在院子里打坐。凌晨3点多，夜已深了，大地静谧，安静的似乎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到。此时在我身后的远方传来了一阵猫头鹰呜呜呜的叫声，听得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这下我得小心点，以免它来破坏，因为曾经听说过有的猫头鹰是鬼的化身。我屏住气息，仔细地倾听他的动静，似乎他已经机灵地发现我在注意他，叫了几声后并朝我背后的方向挨近。我没有回头，只觉得声音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大，已经近到就在我后方的树丛中了，大概有3-4尺远。此时我开始紧张了，突然树林里传来一阵树叶骚动声，过一会儿它似乎展翅飞走了。我虽然没有发现它的身影，不过从这一刻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它的叫声。我想是不是护法把这鬼赶跑了呀，以免他来破坏扰乱驻地，这下子我可以安下心了。这时还在凌晨，不过我没有睡眠，清醒地打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境界突然现前，我清楚地看到了殊胜的无法想象的境界，令我感到非常的震惊与法喜，同时还看到了相隔供台大约1丈5尺远的地方，站立了一尊高大威武的金刚护法，威猛无比，穿着战袍，身形约有2层楼那么高，相貌长得有点像牛魔王。我赶紧起身顶礼膜拜。原来驻地的护法一直都与我们一同在值班，护佑着驻地呀。接着几天的留守，虽然半夜有人看见了黑影，终归是虚惊一场。 没有任何异状，都非常平安，一切吉祥圆满。祝愿佛光普照，正法昌隆，一切灾厄悉皆远离，一切妖邪鬼怪无以作祟扰乱正法住地。有一天，大法王师父回到了住地，我把我看到的境界告诉大法王师父。大法王说，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这都是幻觉，是假的，这不是修行学佛，不要当一回事。你们要明白，我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去请动护法。
一天下午，昏沉的我进入梦境中阴，突然见到一个吊死鬼现形，挂在院子的树上，披头散发，奇形骇人，对着我吐出长长的舌头，好恐怖啊！吓得我惊慌失措，赶紧报告大法王师父。大法王师父说，
这有什么好吓的，昔日某祖师在漱口时，头上空掉下一鬼吓他，他照样如如不动，不当一回事。修行人怎可如此没有定力？我已经说了是假的，虚幻的，你为什么还把它当真的，执着呢？
听了大法王师父的话，也就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了。没想到没隔几天，他又出现了。这次是在凌晨半夜里，就在客厅的落地窗外，从右向左慢慢地飘过去，又慢慢地从左向右飘过来。窗外很亮，仿如白天，让我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感觉整个情境是蓝色的。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吊死鬼冤灵，他现出了生前的容貌，是女身，而且是个白人，头发是金白色的，形象有一点像二十几岁的那位白人仁波切师妹，但岁数约有40岁左右，中等身材。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。说真的，当下的我心中还是有点毛骨悚然，于是我拼命念咒，只见他脸露微笑，又慢慢地飘走消失了。我实在搞不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，是真实还是我的幻觉呢？后来我报告了大法王师父，大法王师父说，
其实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有这女鬼存在，也许是幻觉，没有这回事的。
大法王师父都这么说了，我也认为这是幻觉吧，但心里总觉得这个驻地似乎跟其他的地方不太相同。揭开真相七，狗狗。戒本是一只有神通的狗，原本叫 Jack， 他来到驻地后每天就跟着我们生活闻法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他也渐渐地长大了。我们发现他突然会顶大礼，如同大礼拜般，我们没有人教过他。有一天 Jack 跑到大法王面前顶礼膜拜，两只前脚伏地，一起一伏，总共3次，不肯离开。大法王师父问 Jack，
你是在给我顶礼吗？
Jack 连连点头。大法王又说，
那你是想要皈依吗？
Jack 立刻端坐在大法王师父面前，两只前脚合起掌来。大法王说，
那好吧，你坐到旁边去吧。
Jack 乖乖地坐在大法王师父旁边，一动也不动。等大法王给众弟子们开示完毕， Jack 又跑到大法王面前端坐。
大法王师父说，
好，我这就给你举行皈依仪式。
就这样 Jack 皈依了佛门，取法名为戒本。戒本是一只极通人性的狗，人讲的话它全都能听懂，它对大法王更是无比的恭敬，每次见到大法王师父必定顶礼三拜。大法王不准他看某种东西，只要命令一句
转过头去不准看，
他马上将头侧向一边，直到大法王师父说
好了，可以了，
他才转过头来。而且大法王师父在后房很远的地方，只要让人去带个信给戒本说大法王师父叫你进去，戒本哪怕是在睡觉都会立刻站起来，马上拐弯抹角，自己一个就去到大法王师父身边了，而且是任何时候每一次通知马上就去。大法王将饼干放在他的鼻梁上，告诉他不准动，要去除贪吃之念，定力从这里开始。他会一动不动地顶着那块饼干，直到大法王师父说 OK， 他才将饼干抛向空中，接在口里吃掉。其实教会狗狗这些动作对训狗师来说好像也并不难，但是从来没有人训练过戒本，戒本会做若干种人能做的事情，比如装死。平时大家随便提到这两个字，他不会有任何反应，包括大法王师父提到他也不在乎，但一旦大法王正式发命，
现在可以装死了，
他立刻躺倒在地一动也不动。我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，甚至在地上推他，他也一副死样丝毫不动，但只要大法王师父一声结束了，他就立刻翻身跃起。有一次一位出家师姐打了一个喷嚏，随口就说快躲开，不要被我传染了。我们听了倒没什么反应，却只见戒本嗖的一声拔腿就跑，跑到两丈远的门边躲了起来，惹得我们当场哄堂大笑。又有一次大法王说这戒本有点小病，应当拿两颗杏仁给他吃就好了。大法王师父当下拿来杏仁让戒本吃，他用鼻子闻了闻杏仁没有吃掉，大法王再次让他吃，他又把杏仁吐了出来。于是大法王师父严厉批评他，又拿起杏仁再度喂他。他无奈地将杏仁含在嘴里慢慢地嚼了几下，然后脖子一咽口水一吞把杏仁吞了下去。大家都看到他真的吃了杏仁，而且嘴巴也不动了。过了一分钟左右，为了嘉奖他很乖很听话，又拿了狗狗专用零嘴给他吃。这下子一不小心可露馅了，杏仁竟然从嘴边掉了出来。原来他吞杏仁的动作全是假的，杏仁一直被他藏在嘴边，吞了一口口水来迷惑大家，想等大法王师父不注意时再偷偷吐出来。戒本皈依大法王师父后没过多久，竟然有了预知的神通，若有重要的客人来拜见大法王，他提前五六分钟就开始预报，对着大门发出一种哼哼声。当我们开门一看，却什么人都没有。可是过了几分钟，客人真的到了，而且每一次都是如此。让戒本有这种预报的能力，这根本就不是训狗师做得了的。有一次大法王师父出远门，什么时候回来是无人能知的。当天下午戒本又发出了哼哼声，还对着门顶礼。我们心想不知会是谁来了。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，竟然是大法王师父回来了。戒本的预报准确无误，实在是令我们自叹不如啊。 想到借本皈依后没多久就发起了神通，而我到现在却还是凡夫一个，真是惭愧，惭愧呀。唉，修行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道业有成，神通变化如狗狗一般呢？大法王师父借戒本教化我们，一定要众生平等，所有狗狗都如人一样，都是具备佛性的。他们从无始以来都是与人类和各个众生互为父母亲眷，所以不能伤害任何众生，只能爱护关心，不能把狗狗抛弃成为丧家狗，这样的行为会遭恶报的。大法王师父的教化着实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行持道德，但仅仅是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我想求学大法的心愿，这心愿依然在我内心里隐隐翻腾着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《揭开真相》续集。
第三世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知见，载至第三世多杰羌佛原法音开示。今天我为大家讲什么呢？就开始至关重大的成就解脱关键佛法吧。这一次我必须要提醒大家，今天我对大家讲的法确确实实是不能忽视的重要。重要在哪里呢？这是关联到你们学佛修行是否能受用，能福慧增长，成就解脱，或者堕入三恶道的大事问题。今天讲到的是邪恶见和错误知见。凡是学佛修行的人，只要犯了一条邪恶知见，这个人是不能成就解脱的，而且也不会增进福慧资粮，修成道理境界。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，只要是你想了生脱死，得到成就解脱，就不能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。只要你犯邪恶之见其中一条，就不可能修起福慧资粮，而且无法成就解脱。但如果犯了以后忏悔了，当下改正，就没有问题了。错误之见的罪略微比邪恶之见轻一些，虽然略轻，有的条款犯一条也会出问题，有的只要犯两三条，同样不得成就，不得受用。这是所有佛教徒必须要执行的一种了生脱死正成就圣果的铁定法规。这法规不是谁编造的，这是因果的规律，是十方诸佛菩萨之菩提共行。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是解脱大手印里面必须的一个重要部分，未免有的人理解错误或讲解偏邪乱说，所以今天我亲自讲示，这是粗略的浅述。邪恶之见大概为，所谓大概为，就是说这里并没有包括完所有的邪恶之见，但主要依法的已经包括了。只要不犯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，自然你就成了菩提道上正知正见如法的修行大德。以下每一条款均以认来立标，也就是只要认同同意执行以下条款，
就是犯了邪恶之见。第二十四条，任众生是佛退化成。有些人动不动就把众生说成是佛，说众生无始以来就是佛，由于无明烦恼升起，才由佛退化成众生的。这是不懂佛法的人所讲邪法之论。众生本来就是众生，从无始以来就不是佛。众生被生老病死苦等等业障包围住，但是众生皆具有佛性，通过学佛修行，如法修持，可以成佛。要明白，众生绝不是由佛退化成的，众生就是众生，没有佛退化成众生这回事。如果有佛退化成众生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哪一个时候退化成众生呢？第二十五条，任佛法与外道混修。这种情况相当多，把正规的佛法与外道混在一起修。因为外道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法，什么良辰吉日，什么阴阳风水，什么符咒、求神、测字算命、巫婆跳弄、养育小鬼等，通通都是外道。把这些与佛法混在一起修，这是邪恶的。
明天请继续收听第三世多劫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，灾至第三世多劫羌佛原法音开示。本节目是由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，专门播出与第三世多劫羌佛有关的法著圣基。感谢恒生大仁波切、木雅囧札大仁波切、攘琼诺桑仁波切、郝小红居士、镇美仁波切、格隆洛珠仁波切、盛会居士、顿公楚巴仁波切、江滨居士、金孜一居士及无名氏等赞助本次节目的播出。
明天晚上11点，请继续收听《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月娑婆》节目。